这个这样子讲让我很害怕。你们知道傅牧师是我神学院的老师，对不对？而且傅牧师是我神学院的老师的老师，是我神学院院长的老师啊！而且你们知道傅牧师是我的牧师的牧师啊，也是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还没正式入学，但我先去神学院先去修课，我就是先去修傅牧师的课，然后呢修了一年以后我才进到神学院。就等到神学院的时候又开了傅牧师的课呢，我又去旁听傅牧师的课。然后呢后来呢等到我们的学弟妹傅牧师又开课的时候，我又跑去旁听傅牧师的课，然后傅牧师就跟我说，文选你已经可以不用再来听了。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家女儿乐乐问我说，他问我说，爸妈你最喜欢的牧师是谁啊？因为他知道我常常可能会去听一些牧师的讲道，像那个 Rick Warren 啊，我会一方面练习英文嘛，哈，我就会听讲道。然后呢乐乐就问我说，爸妈你最喜欢的牧师是谁？你们猜我说是谁啊？对，但是我就在想，也许傅牧师不一定会那么喜欢我给乐乐的答案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傅牧师总是说呢，他其实他的服事，他其实最希望人是爱上耶稣，所以很盼望这几天傅牧师给我们的分享，就透过傅牧师的分享，我们真的可以爱上耶稣啊！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傅牧师。
你上过我的讲道法啊？我叫讲道法的时候，
你已经不开了。
哦、oh, ，OK， 对，因为我说讲道，我叫讲道法，我说讲道不是要叫你们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，也不是做很多很多神学教育，给他们上课系统神学研究、宗教哲学研究，说主要的讲道是让他们能够 fall in love with Jesus， 呀，跟呀呀。就跟耶稣一起掉入爱河呀呀，就那个 fall in love with Jesus。 所以我你讲这句话我有点惊讶，因为你没有上过我的讲道法啊。福音神学呀呀 OK 呀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真的感谢你，你让我们认识你，越认识你越喜欢你，越欣赏你，然后渐渐的就爱上你。主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而且你对我们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是人不能测透的，我们没办法了解，没办法想象你对我们这样的爱。哦，主，我就仰望你这几天与我们同在，你已经与我们同在，你现在就在这里，以马内利。主，我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再次经历你对我们的爱，你跟我们的关系能够更深入的进一步的了解你跟我们的关系，是就是那种不可思议的，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样的爱，所以我们能够匍匐在你面前敬拜，而且是我很喜欢每一天每一天，很喜欢抽一段时间，花出一段时间跟你沟通，与你相会。主，仰望主，祝福我们这三天的时间，谢谢主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们定这个题目，与神相会 ，OK， 与神相会，对不对？我非常喜欢这个题目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题目是给我机会跟你们分享我自己最喜欢讲的一个题目，就是祷告生活。所以我跟曾牧师说，我这几天要讲祷告生活，他说没问题 ，OK， 与神相会就是主要的是你的祷告。So actually。我不是说祷告，我说祷告生活。等一下我会解释，你们说祷告生活真的就是天天与神相会，跟上帝见面， 使你再次知道，使你再次知道他对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。 OK， 所以那讲祷告方面，我发现我以为我可以讲到9:45了，你说让9:00我有一点压力。 OK， 那但是我所以我不能我不能讲太慢，我老牧师越老讲的话越长而且越慢，所以我发现
对不起，真的是9:30，
我9:30 OK， 可是9:00我可以9:00结束了，
那我们小组
OK 你说可以讲到9:30OK 啊，那就不需要有压力。OK， 但是我这样的比较不用力说话，你们后面可以听得见吗？听得见。我因为我真的老了，我的嗓子比较容易哑掉，比较快。你们听得见 ？OK， 我就不要用，我开始用力，请你举手提醒我不要那么用力，因为我有3天要讲。那 OK 啊。我跟你们讲祷告生活，我先请你看马太福音5马太福音5第6节第7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见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，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。如果你还没有祈求以前，你所需要的东西他都知道，为什么要祷告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说那这个上帝是无所不知，他知道我需要什么，他也是爱我，那我为什么要祷告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他说你还没有开口之前，还没有祈求之前，你的天父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。OK， 先给你们一个问题，我今天晚上就不回答这个问题啊，让你们一整夜都睡不着觉啊，就不给你们答复。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问这个问题，这个牵涉到说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祷告的目的如果你祷告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在这里。OK， 所以先就问你们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要祷告 ？OK， 但是所以我今天晚上开始的时候，我不是要从祈求开始，祈求跟代求开始，跟你们讨论祷告。我要从，
不过是你们从不要超过那个这个。
哦，不要超过这个。OK， 可是我其实詹姆斯知道，我上课的时候我习惯就是，我喜欢走来走去问问题什么。OK， 那我需要保持距离，我就不习惯了。我不喜欢跟学生保持距离啊。OK， 那就我就你们 OK。OK， 我就小心一点。OK， 但是说，基督徒的信仰跟佛教跟拜拜不一样，了解吗？基督徒信仰就明天晚上会讨论。基督徒信仰跟佛教跟拜拜不一样，而且跟基督徒信仰不是说要操控上帝，而且基督徒信仰也不是说在对神，所以我说讲道法。也不是说有很多神学教育、宗教哲学研究，各方知道很多很多的知识。基督徒的信仰是认识耶稣，然后呢，爱上耶稣， 掉入爱情。 OK， 你越认识，所以 OK， 基督徒，所以这个比方说，我说认识跟知道有一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认识跟知道，英文 know 两个都是 know， 可是中文有两个字，四个字 actually， 认识跟知道不一样。所以旧约和西亚书第六章第三节说，我们要务必要认识主，我们要竭力要多认识主，认识他呀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，保罗他说，我为你们基督徒，我的祷告是求天父给你们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，是你们真知道他。我不喜欢这个翻译，中文圣经的翻译，真知道他，我比较喜欢说真认识他。认识跟知道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知道就是风闻，对不对？风闻跟认识不一样。所以说就是这样，是认识。我可以认识跟他享受这个。我自己已经83岁，我觉得我的一生最宝贵的事情，我从20几岁就开始认识耶稣。那个时候在台湾信耶稣，哎呀，这个我这个故事也不这个一开始讲这个可以讲一个半小时，我不讲。但是说我从认识耶稣一直到现在，哦，这个对我的影响好大好大好大好大。认识耶稣，越认识耶稣他越喜欢，越爱他，越欣赏他。 OK， 所以认识我觉得最，那可是你认识一个人，你需要花时间跟他沟通，对不对？你需要花时间跟他说话，对不对？要对话，要跟他有很多会话 conversation。 OK， 所以我先第一件事情，我这个我的这个东西不够大，我可是我就不敢。OK 我现在被制约，这个线不能越过。 OK now OK， 所以如果这是一个这个认识主是一个关系，你认识一个人，你需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，交通沟通对话会话，对不对？所以认识不是一个单行道，不是一个单行道，对不对？ It's a two-way street。 所以我说祷告生活不是说你每天就要主，我要这个要那个。OK， 那你要给他机会，他也要对你说话，他要对你说话，他怎么对你说话？ OK， 就是这本书啊，对你说话，就是用这本书对你说话。所以你的，我就先第一件事情我要劝你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。OK。你们要每一天花一段时间，不管是早上还是中午还是下午还是晚上还是睡觉之前，你要在你的一天忙碌的那个时间表里面，你要花一段时间，最好差不多半个小时以上，你要有这个时间是给最爱你的人，比你太太还更爱你的。 OK， 一个这个人要给他时间，给他一个机会跟你说话，你跟他说话。所以读圣经跟祷告是分不开的，是分不开的，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我劝你们真的要今天晚上就下一个决心，一个决定，每一天不管是什么时候，有人说是早上吃饭之前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太律法主义，这个不管是是一天哪一段时间，但是你要花一个时间，就是说你用这本书要让他对你说话。OK， 那这个天上的看圣经，他对你说话。OK， 那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记得20几岁，我信耶稣，他们就说你就可以把圣经分成六个 section。你们有没有听过啊？六个 section， 所以你每天早上从礼拜一到礼拜六，你在一个 section 里面，对，比方说礼拜一，你看从创世纪到生命记。礼拜二，你看到这个从这个约书亚记到以斯拉记 ，OK， 礼拜三看诗篇、箴言、诗歌之类的 ，OK，OK， 那个 ，OK， 然后礼拜四看先知书，那礼拜五看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，那礼拜六看罗马书到启示录，那我就很乖，我就那我就每天就分这个六段。礼拜一就看这一段里面的，这个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平衡。一个礼拜，三分之二是旧约，三分之一是新约。我觉得后来我就看到利未记，我就觉得哎呀，很枯燥啊呀，就觉得快要睡觉，有些东西。后来我自己就我现在用的方法就是旧约两段，新约两段。就我一周四天，所以不是六天，不是七天，我就约两段，就约有一段是诗歌文体，诗篇到那个到雅各 ，OK， 啊，那另外一段是不是历史记载，就是先知书，那然后就第三天是。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，第四天是罗马书到启示录，然后第五天就是回到旧约，所以一个礼拜至少平衡一半啊。我觉得旧约跟新约一样重要 ，OK。但是就不管你自己设计什么样的一个制度，什么一个方法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，你要打开圣经，让他对你说话。OK， 那这个也牵涉到第二个问题，读圣经的方法。OK， 这牧师都知道，读圣经不是搞宗教哲学研究，甚至也不是做神学研究。OK， 读圣经是遇见是与神相会。OK， 与神相会。OK， 那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。你没不管你读到什么，在旧约、新约什么哪卷书里面，你要先读圣经。你看这一段，你先问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在这里遇见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？怎么描述他？用什么样的形容词？怎么描述他？认识他呀？他的想法、他的做法、他的。他的作风，他处理事情的态度，他跟你的对你的态度，他跟你的关系，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上帝 ？OK， 给你一个线索，从认识耶稣就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，这是一个线索，因为耶稣说看见我。就是看见了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需要用猜的，你从耶稣看，你认识耶稣，你越认识耶稣，你越知道在整本圣经里面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对你说话的是什么样的上帝，你就看得出来。OK， 耶稣是我们最大的线索。OK， 第一个，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？他的个性、他的想法、他的看法、他的做法、他跟你的关系。OK， 第二，他要对你说什么？他要对你说什么？那我再给你一个线索，一定是好消息。OK， 我们是福音神学，对不对？张牧师 ，OK， 一定是好消息。OK， 然后呢？第三个问题是，他希望我有什么样的反应，什么样的回应？给你一个线索，大部分他希望你有的反应就是。哎，你不要那么担心，你不要一天到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，OK。所以你就问这三个问题，那你会发现，就是我用这个方法来看圣经，其实一直到现在我83岁，我常常一打开圣经，其实我有些新的哦，这个可以说是新的提醒说哦。跟我刚好那天所遇到的生活上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有关系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就是主啊，谢谢你又对我说话，而且给我鼓励、造就、安慰的话。 Yeah, OK, 所以用圣经从明天早上一开始好不好哈，每一天找一段时间用圣经让神对你说话 OK， 然后呢你可以开始用祷告对神说话 OK， now 用祷告对神说话。我刚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耶稣说你们所需要的他都知道，你还没有祷告之前他都知道，所以有人说那为什么要祷告 OK， 所以我说我教你们祷告圣火。到杨丽亚杨牧师他喜欢祷告血，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血这个字，变成又变成一种学问啊，一种但是一种宗教哲学研究。但是我教你们祷告圣火，我不是从祈求开始先就 OK， 那你不要紧张，我一定会教你们祈求方面，我一定会讲的。明天晚上你们一定要这个四堂都要上完啊 OK， 不要上到一半就跑掉 OK， 反正那么远你们大概不会跑掉。今天开车到这里，我跟赵牧师说没有想到从洛杉矶的机场到这个地方距离比从 Minnesota 到洛杉矶还更长啊。哇，我就真的，所以 OK， 所以你们大概明天不会跑掉 OK， OK OK now， 所以 OK now， 我先跟你们讲赞美跟感谢 OK， 从赞美跟感谢开始学习祷告 OK， 那赞美跟感谢 OK， 就像玛利亚说我的灵尊主伟大。像诗篇103篇，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，哦，我里面所有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。Yeah. OK， 诗篇100篇第四节，我们以感谢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。所以 OK， 那感谢跟赞美，那感谢跟赞美不容易分开。不可以分开，理论上是可以分开，可是事实上实质上不容易分开。就为了要分析，为了要学习OK， 我说不要教你们多学问，但是为了要学习我们可以分开赞美跟感谢。赞美跟感谢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人说赞美是为他所事的，感谢是为他所做的，这个也有道理。感谢是你为他所做的，赞美就是他就是这一样 OK。 所以我们发现不容易分开，因为在诗 OK， 在圣经里面哪一卷书看最多赞美跟感谢？在哪一卷书？诗篇 OK， 诗篇常常就是他们这个赞美跟感谢是混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混在一起 OK， 所以不容易分开 OK。 那但是如果说要学习他们为他所事的，他们就赞美他，可是他们知道，他们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上帝？因为他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，了解吗？所以常常分不开。所以他们赞美他，他们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上帝？因为他为他们，他在历史上他们所做，为他们做很多很多事情，所以他们就感谢，然后就变成赞美。OK， now， 为了学习，我要先分开赞美，学习赞美。那我觉得赞美大概是最不容易学习的一个祷告。我跟别人一起来敬拜赞美比较容易。刚才我们唱诗。对不对？跟弟兄们一起来敬拜，这个比较容易。Yeah， 滴滴滴滴滴滴 ，Praise the Lord, O my soul, O my soul. OK， I worship His soul. OK， 这个我们跟弟兄们一起唱诗赞美比较容易，可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祷告，赞美的祷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赞美的祷告。或许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你开始信耶稣的时候，觉知信主受了洗，那有人教你怎么样做基督徒，初心造就 OK， 你上课做要祷告生活，要每天早上有一段时间，而且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从祈求开始，你不要从祈求，你就把 一开口祷告 就把你的订单拿出来，就说主耶稣我要这样，就是你要先赞美，所以你就乖乖的就你就你第一天早上就是说我赞美你，实在我实在是赞美你，主啊，我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何山啊，主啊，我实在赞美你，然后就是在20秒钟不晓得还要再说什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经验？不知道说什么，我知道我乖乖的，我知道我应该赞美，但是这个你然后你就是赞美20秒钟啊，就是哎，这个这么短就有点不好意思停下来，可是不晓得说什么。Yeah, OK, 我也有这样的经验。我开始信耶稣的时候，我知道不要 一开口就把我的订单拿出来。OK, 所以然后呢？可是问题是我们觉得任何别的祷告还比较容易知道怎么做，祈求、代求，连认罪都比较容易知道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不知道说什么。OK, now。我有一次的很大的一个突破，我跟我太太去听一个音乐会，我的老二的音乐了，他是吹长笛，我的老二吹长笛，他有一个老非常好的一个老师，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开一个音乐会，在中山纪念堂，在复兴南路，国父，对不起啊，我已经离开了19年，哦啊，国父那、这个啊。国父纪念堂，复兴南路，对不对？光复南路，光复南路 ，OK， 光复南 ，OK，OK。我们去听那个音乐会，他跟四个朋友，他们一个五个，五重奏，一个木管，一个 woodwind 五重奏。哦，他们带一个老师跟几个朋友，我们去听音乐，在国父纪念馆，我们去听那个音乐会，然后呢，哎呦，哇啊、哦，我就每首。曲子，我们就鼓掌，我就说，哎，有没有注意到那个，他们处理那个节奏，这个第一个乐章结束，处理那个节奏，处理得很漂亮。然后第二首曲子，他们就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法国号跟那个 oboe 他们那个对位，这个怎么处理？我就一直，我跟我太太，我们一直讲，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哇，就很喜欢。然后回到家，一路回到家，一直都讨论那个音乐会。后来到家里，我就有亮光，我们在做什么？赞美。OK， 赞美，所以这个赞美是说，主要是你知道它很好，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好是什么，那个好在哪里？那个好是你要知道很明确、很具体，你要知道很。然后呢，你越所以后来就发现，赞美就是欣赏，是享受。可是你如果你越OK， 你如果要赞美，欣赏是想，你要了解那个好是什么。OK， 要了解那个好，这个认识神，很深的认识，知道他怎样的上帝，就有诗篇有一句话，27篇第4节有一件事情，我曾经求耶和华，到如今我还继续在求，就是。住在他的殿里，瞻仰他的荣美，瞻仰欣赏他的荣美。你越欣赏，你越知道那个好是什么，你越可以变成赞美。可是那个欣赏真的需要学习，而且需要一段时间啊。我就想马可福音第9章有一段，我对这一段非常有兴趣，我觉得这段也很有意思。马可第9章第2节到第9节， 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哪里。这个事情，这个事件到底什么意思？耶稣带他们到岸，就偷偷的、偷偷摸摸的，三个最好的朋友带他们到山上，然后他要去祷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变了，变了形象。哦，就像马太描述的，他就像太阳一样发光。哇，他们就没办法看，就看见他的荣耀，呀，呀。然后那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个对门徒是什么意思？我，啊。这个是让那些门徒知道他们所信的、他们跟随的这个拉比这个老师，不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学教授，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宗教领袖，不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老师，然后他知道他是看见的，他瞻仰他的荣美啊，瞻仰他的荣美。这个我觉得那天。我在我的想象里面是下午，不晓得是下午还是早上，但是我觉得那天下午，这个是上帝给耶稣的三个门徒给他们做一点视听教育啊，视听教育让他看见耶稣的真相，耶稣是谁。哦，他们就吓，他就吓一大跳，吓坏了。然后呢，彼得就很感动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可以打三座棚，可以，我们应该可以做。”三个纪念堂啊，一个耶稣纪念堂，一个摩西纪念堂，一个以利亚纪念堂啊。彼得耶稣讲这句话，圣经怎么说？为什么彼得讲这句话？啊，讲你知道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，所以他就。所以这也是一种蛮有意思的教导啊！你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，你就不要说什么啊！不知道什么就不要讲话，免得你乱讲啊！所以彼得他就乱讲，所以就我这个事情还有历史上的意义，我们应该要想办法纪念这个三个纪念堂。所以你不知道说什么，所以有一个声音，就是有一个声音，这是我的爱子。你们要听他，意思就是彼得这个时候不是讲话的时候，这个是听的时候。听，你不需要讲话，你就在那边你就欣赏，你就享受，你就吸收。所以我自己发现，赞美的开始不一定要太快讲话，有的时候。我在我自己的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在那边安静，啊，其实很多有的基督徒讲安静，这个安静不是佛教的打坐 ，OK， 也不是说那个，OK， 不是说一片空白，就是安静，就是欣赏。看见瞻仰他的荣美，这个诗篇二十七篇就应验，就成为事实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事实。他们瞻仰他的荣美，他们知道他是谁，他们知道他是天地的主， 哦，他是万物的主宰，他们那个就不要说话，你们就安静，你就看，就吸收，就欣赏，就享受。OK， 所以 OK， 所以说，然后呢，所以就说像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，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。我的老三，去美国，来美国不是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就在美国的经验，他非常不适应。哦，他就觉得很不喜欢美国，他觉得他是外国人。那么，所以他读大学的时候，而且他觉得这些美国的学生都很可怜，非常非常很多很多需要，很需要很需要很需要很需要关心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所以他就开始就忙得要死，然后就后来他就变得很累，我就担心他 burn up。后来我就在看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，我说你看这篇这个圣经。这个诗篇46篇，你不要看英文圣经，你看中文圣经啊，因为英文圣经是 be still， 不要讲话，可是中文圣经说休息，不一样，休息，知道我是上帝，你不用做上帝，你不需要做上帝，我来做上帝好。所以说 ，OK， 休息，然后 OK， then， 所以然后就说，这先欣赏他是什么样的上帝，第一。瞻仰他的柔美，他的荣耀，他是什么样的上帝？他是 OK， 他第一他是神圣， He is holy， 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 holy， OK， 他是圣洁，而且他是荣耀，他的荣耀充满全地，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所以一开始，哦，主你是 holy，你是圣哉，你是圣洁，你的荣耀，你是荣耀。然后就我说，然后就看，比方说启示录第四章，你圣经越熟越好啊，滚瓜烂熟啊，像台湾的会所弟兄姊妹。滚瓜烂熟 ，OK， 你圣经越说越好。你看启示录第四章，然后你看上帝是什么，他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，他是什么样的上帝？这个启示录，在这个写启示录的约翰，他有一个异象，他有一个异象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。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，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。你看那个上帝，这个，他说他有很多好像、好像、好像，因为他所看见那个意象，人的语言没有办法描述。所以他说好像是这样，他用好像，所以这个他所看见的，他的人的语言没办法描述，他就画这个画，好像是这样。可是你觉得约翰看见的意象，他的上帝什么样的上帝？哇，荣耀，对不对？就想匍匐在面前敬拜。OK， 所以说你看圣经，如果你的目的是看上帝什么样的上帝，你越认识他，你会发现赞美是一个态度，赞美不一定是你说的话，赞美是一个态度，而且这个赞美的开始，很多时候开始就是安静。哈巴谷书第二章说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全地的人都应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有时候赞美不一定要说很多话，免得一开始讲话就乱讲，像彼得 就安静，说这个肃静静默，然后就看瞻仰他的荣美，他的荣耀，这是第一步。然后呢，然后就开始想，这个我所信的上帝他什么样？他是圣洁，他是荣耀。这个荣耀，人的语言没有办法描述这个荣耀，这个荣耀是超过人的语言。所以约翰他写着他说好像好像好像。他也不知道这个绿宝石、红宝石、碧玉什么 OK， 然后呢，就想还有他，然后呢，你所信的上帝还有什么？诗篇一百三十六篇也是一个线索。他说，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重复了26次。如果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句话重复了26次，这个大概是你大概知道这个会在期末考会出现，这个对不对？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。他重复了26次，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，所以他是圣洁，他是高高在上，他的荣耀充满全地，而且他本为善， He is good， 他是一个好神。以语境打牧师，他说他是好神，他是好的，他很好，100%好。OK， 他是本位善，他的慈爱永远不改变，永远长存。OK， 所以你就开始发现，你开始有一些话在你的口里面，就开始有一些形容词，有一些单词。你就发现你所信的上帝 OK， 我要再进一步的，你知道这个都是他客观的属性，系统神学说上帝的属性是他客观的，他的属性 OK， 他荣耀，他的圣洁荣耀，这个本位善，这个慈爱，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，你知道他的属性。可是还有进一步的，我就想他跟你的关系，他对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他对你的态度是什么？所以这个客观的属性是客观的属性，可是这个实质上，他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他跟你的关系，他对你的态度，他对你的做法是什么？所以你发现他不只是高高在上。像红宝石、绿宝石、碧玉什么这个，像一个也不倒不是高高在上，距离我们很远很远。就是说，就像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？再给你一个线索，耶稣，从耶稣你才知道上帝跟你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希伯来书第十章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信又活的路。从那个幔子里经过，然后他说那个幔子是他的身体，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幔子是他的身体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幔子是他的身体啊，知道吗？耶稣的身体就是那个幔子，从那个幔子里 你可以经过，你才能够进到上帝的至圣所里面，再认识他。从耶稣的身体，换句话说，如果耶稣没有变成一个人，道成肉身，有血有肉有骨头，真的变成一个人给你看见，你永远不知道上帝什么样的上帝。而且可能你知道，从哲学也知道上帝什么样的上帝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这个创造万有，也许从你的逻辑，有人逻辑也不一定，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他跟你的关系，他对你的态度是什么。可你看见耶稣，你就不需要再猜上帝爱不爱我，管不管我，要不要我，不需要猜。你看见耶稣的一举一动，他讲的，所以为什么要爱上耶稣？哇！你看见耶稣，你看见耶稣在新约里面，看见耶稣，看见了上帝耶稣，他耶稣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他说看见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章，他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之下本体的真相，本体的真相。OK， 所以你看见耶稣。 看见耶稣怜悯人，看那个怜悯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动了慈心，看到那个麻风病的他动了慈心，看到耶稣动了慈心，看到耶稣爱人赦免人的罪，看到耶稣医治人帮助人关心人接纳人，看到做很多很多事情，在很多不同的情况跟很多不同的人为很多不同的人做，从这个你就很非常非常的熟的认识这个人，你就认识上帝，然后你就发现哦，你从耶稣，你爱上耶稣就爱上上帝，就认识他。看到耶稣做神迹，做神迹就知道他是大自然的主，他是全能的上帝。看他在山上变了形象，就知道耶稣就是启示录第四章所说的那个坐在宝座上，就是耶稣，那个就是耶稣呀。Yeah, 然后就看见，你知道你所信的耶稣，你瞻仰他的荣美，然后他的荣耀本来是看不见的，上帝的荣耀，以赛亚书第六章说他的荣耀充满全地，可是那个荣耀是看不见的，谁看得出来？没有人看得出来，看不见的是隐藏的荣耀。可是看见耶稣，诗篇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看见他的荣耀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从妈妈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呀。Yeah, OK, 我们看过他的荣耀。所以也知道这个我们所认识的耶稣，跟随的耶稣，就是那这启示录第四章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上帝，就是看见他的荣耀，他是全能的上帝，而且他是与我同在，他用他的全能，用他的圣洁，用他的良善，要帮助我，要爱我，要解决我的问题，处理我的困难啊，赐福给我。他要用他 OK,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我的，为什么讲这句话？要把你吓坏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要把你吓坏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我，所以我说话你可以相信，你的罪赦了，我爱你，我说这句话你可以相信，我有权柄说这句话，你可以相信，你可以信任，你可以放心，你可以知道罗马书第八章38-39节，整个宇宙没有人事物可以使你与我的爱隔绝。哇，耶稣说我有权柄说这句话。 OK, 那所以你知道在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你与我的爱隔绝，包括你的缺陷，你的毛病，你的瑕疵，你最糟糕的失败，你的肮脏，你的误会，你的丑陋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对你的爱。哦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我的，所以我讲这句话，你可以放心呀。你从小到大你的经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从小到大我们的经验是，我比较可爱的时候有人爱我，我比较不可爱的时候有人比较不爱我yeah,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跟你从小你被制约的一些反应不一样，就说所以耶稣的爱就是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我不会，不管怎么样什么事情，不管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糟糕，不会改变他对你的爱。哦，你可以相信吗？可以想象吗？不可思议的爱，叫人昏倒的爱。我说我在讲到的人应该有人昏倒，就你就知道你讲得很不错啊。OK, 呀、yeah, ，可是从来没有我讲到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昏倒。但是这应该是叫昏倒的爱，就是说你所这个我在神学讲称义是什么？恩典，不是因信称义，是因着恩典称义，这样知道 OK, 因着恩典称义。恩典是为什么？ 他为什么爱你？哦，你们很聪明，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，没有答案是最好的答案。我在神学，我就问同学：上帝为什么爱你？我他们说：因为他创造我们，是他讲这样很多的理由。我说：他是因为他创造你，他需要爱你吗？我说：到最后没有人讲话。我说：对不对？没有讲，没有答案就是答案。然后后面我记得后面有一个同学，有一个同学，他说，他就笑着说，因为他高兴。我觉得这个答案不错，哎 ，OK。然后我爱你，因为我高兴这样做，没有人可以说不对，连魔鬼也不能说不对。所以说他就是你恩典跟称义的意思，你在他的眼目中算十全十美，毫无瑕疵。而且在你所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他不爱你。哦，相信吗？在你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他不爱你，在你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他更多的爱你。啊，这是蛮大的释放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爱就是他的决定。 OK 啊，这永远不改变的决定。OK， 所以 now， OK 啊，哦，我有时间的压力。OK， 我最后一点两点。OK， 最后两点。OK， 啊，所以在诗篇，我说诗篇，因为他所做的事情。他们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，赞美跟感谢是分不开的。在你的祷告生活里面，你忘记就想，你用这个态度，你就想，就开始想，你知道，你了解他什么样的上帝，从圣经里面，然后就开始想比较具体明确，在你的生活，他为你所做的，证明他对你的爱。昨天、上个礼拜、上个月、去年。五年前、十年，我在已经83岁，哎，要想的太多，就那个非常具体、非常明确，知道他对我的爱，而且他说话真的就算话，哇！所以就说他们也就赞美他的全能、他的荣耀、他的慈爱、他的怜悯、他的恩惠，这么然后就诉说他的作为。哦，那个敬拜跟赞美就说，有时候我自己，我说半个小时，我自己到29分钟，我说哎，时间不够祈求啊，我因为我一直陶醉在那个敬拜、赞美跟感谢里面，真的就时间不够。 OK now 啊，你越想回想，你越知道他真的就是把各种各样的美善全备的礼物，雅各书第一章，各种各样的美善全备的礼物赐给你。你就那个赞美不是一个义务，不是一个责任，是你的很自然的，就从心里面，我的心啊，放在我里面唱颂他呀。所以你不要太担心，你知道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你就你从心里你的感受，他也知道，他看得见，他听得见。 OK， 那为什么上帝喜欢我们赞美他跟感谢他？为什么他喜欢？因为他需要吗？他需要你的赞美、你的感谢吗？没有你的感谢，没有你的赞美，他应该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他喜欢吗？觉得很过瘾啊，被赞美很过瘾啊，你就拍拍他的马屁啊什么呀？然后他就给你，你说不是，也不是这样。他为什么要我们感谢跟赞美他？啊？想一想，为什么 ？OK， 想一想，我跟我太太那天在路上从 罗浮纪念馆，一直回到家，在一路一直在赞美那个音乐会。我们越赞美越享受，对不对？享受是为你的享受，不是为他的享受。他没有你的赞美，他应该 well, 我这个有一些奥秘我不愿意去讲，但是就说他不需要你的赞美 OK, 可是他要你享受，要你享受，要你快乐，要你乱高兴。我们台湾国语说乱高兴，要你真的就蹦蹦跳，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享受。他真的是这样的上帝呀，他要你这样做。所以而且你越赞美，你的信心越大，你的信心越大。所以是为你，不是为他，是为你，这是第一个。当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上帝，你就更想要赞美他，对不对？更觉得哦，你真的，人的话没办法说出来，你真的很棒 ，OK， yeah。所以他就是为你的享受，你越赞美，你越享受，而且你越有信心。这是第二，这个牵涉到属灵征战。因为赞美他只不过是说事实如此，说 to speak the truth, 我不太喜欢说用真理这个字，说事实 OK。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中文圣经真理我就不喜欢，中文的翻译这个阿雷菲亚真理，一真后面加一个理，就给人的印象就很多理论，很多哲学，什么文学什么。我一直跟杨牧师说，我们教会的名字真理堂，这个要不要改成事实堂啊？他说不行不行，但是耶稣说真理会使你们得以自由。Actually, 那个真理是事实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事实如此。所以说这个你每一次敬拜他，说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只不过是说事实，而且你说事实属灵征战，你听过属灵征战，我们所打的仗不是跟邪气的，是跟属灵的恶魔，对，知道吗？以弗所书第六章。所以说你知道你的仇敌真的非常非常聪明，非常诡诈 OK。 所以属灵征战，很多人以为属灵征战是在什么营垒，格林多后书第十章，我们攻破一些营垒，很多人以为营垒是在什么地方，在北港，在万华什么什么，到那边去游行，去大声的祷告赶鬼什么。其实最大的引领在你的心里，知道吗？在你属灵征战是一个心理战 really。 而且你的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一天到晚你跟你属灵征战，你的仇敌用的武器是什么？你的仇敌撒旦，魔鬼撒旦用的武器跟你打仗，用的武器是什么？谎言跟欺骗。耶稣说他是谎言之父，他从开始就是说谎。耶稣说他从开始说谎是指着什么？指着创世纪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，魔鬼来找亚当夏娃，他跟说我跟你们讨论一些神学问题好不好，所以我说讨论神学问题有点危险啊，我跟你们讨论一些神学问题啊。然后他们说你们所信的上帝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有些好东西不给你们。然后他们就傻傻的，哦，有道理，这个他说这个原理里面的所有的树 都不可以吃，所有树的果子都不可以吃。然后夏娃都说没有没有，他说树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棵树不能吃。他说那个上帝说那个树的果子不能吃，那个会中毒。哦，然后他说那个他说这个果子是最好吃的，我就这样就上你所信的上帝没有你想那么好。我们说啊，然后就说从开始就是你不要让他做上帝，你自己做上帝，你不要让他来叫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。 OK， 我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我喜欢什么那就是善，我不喜欢什么那就叫做恶。这样所以罪从创世纪开始，明天早上会讲这个比较多一点，但是这个罪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受骗，主要是说你所信的上帝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呀。那这个很重要很重要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觉得哎，哦，好像不太像，有时候你觉得哎，这个不一定，你不一定经历到什么美善全备的礼物，反而有时候你觉得像哈巴谷书第三章，虽然葡萄树不发旺，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没有。不效力，对不起，我念中文，没有葡萄，没有无花果，没有橄榄，没有牛，没有羊，我还是要赞美敬拜我的神。记得哈巴谷书 ，OK， 没有葡萄，没有无花果，没有橄榄，没有牛，没有羊，我还是要赞美。我还是要敬拜我，所以你每一次你开始你的心情不好，你觉得哎，搞不好他也不爱我，他也不要听我的祷告，他也不要祝福我，他也不要，你开始觉得有点灰心，有点沮丧。哦，那你每一次上，我领个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你每次唱这些诗歌，敬拜赞美，就等于说宣告，我的上帝就像他所说的一样好，一点都不缺，了解吗？那魔鬼就要走啊！这是属灵征战，所以赞美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就是说我你打死我，我不让步，我的上帝就像他所说的那么好，一点都不缺，一点都不差，我就是这样子。 OK， 那么第三，为什么他喜欢我们赞美感谢他，不是因为他不需要你的赞美，他没有你的赞美他还是上帝。 OK，但是第一个就是你越赞美感谢，你越享受，你越有信心。第二，你打属灵征战，你每一次说我的上帝就像他所说的那么好，那魔鬼你就给我滚，我不吃那套。 OK， 我就不接受你的谎言跟欺骗。 OK， 然后第三个，何西亚书第九章第十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，我先稍微解释一点这句话的背景。这个旧约的这些先知，他们有一个观念很清楚，说你拜什么，你拜谁，你就会逐渐的像谁，你拜什么你就会逐渐的会像什么呀。所以何西亚书第九章第十节，他说他们去拜可羞耻的偶像，就成为可憎恶的，像他们所拜的一样，他们就变成他们所拜的偶像，他们就变成那个偶像。所以说，那相反的，你如果你拜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三位一体，你如果拜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，你瞻仰他的荣美，你看见他的荣光，你跟那些门徒一起，在你跟雅各、约翰、彼得他们三个人 OK， 然后你跟他们一起四个人站在山上，就看见耶稣的真相，看见他的真体，他的荣耀就发发发发 光发出来 OK 你看见你就匍匐在他面前敬拜，你就敬拜他，你就逐渐的变像他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我们既然藏着脸，我们看见主的荣光，我们就像镜子，反复镜子从镜子里面反照，我们就像从镜子里面反照，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，我们看见他的荣光，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脸，我们这个人就变成好像一个镜子，我们就像一个从镜子里面反照，就反照那个我们所看见他的荣耀，他的荣光，我们就看见越来越欣赏，我们就逐渐的自己不知不觉的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欣赏的人，有没有发现你越欣赏的人，你逐渐的就越变像那个人，自己不知不觉的，无形中你越欣赏谁，你就逐渐的变像谁。所以我们就藏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我们就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，我们就变成他的形状，你这个人就变成一个镜子，你这个人就变成一个镜子，你就变成他的形状呀、yeah。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敬拜赞美那么重要，就是说是神的旨意，从创世纪之前他所定的旨意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罗马书第八章记得吗？第二十九节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他就是你也不是要 你不要说很努力去修行去变成效法耶稣，你就欣赏耶稣，看见他的荣耀，你自己变成一个镜子，你就变成他的荣他的形状，他的荣形，你看见他的荣光，你变成他的形状呀、yeah。 所以这是他所定的目的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这个敬拜赞美跟感谢是他给你的礼物，不是他给你的义务，不是他给你的责任，不是他给 他不是他的要求，他是他，但是他的礼物给你。而且一切的祷告，我明天早跟明天晚上跟后天，我要跟你们讲更仔细的一些祷告的一些态度。一切的祷告是从敬拜跟赞美跟感谢开始呀、yeah， 因为真的这会使你改变。 OK， 我们这个祷告。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来到世界上，道成肉身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你的恩典，你的真理，你说的事实如此，你跟我们的关系，你对我们的爱，永远不改变，永远不改变，你决定，完全是你的决定，主不是我们的决定，是你的决定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不是因为我们任何的条件，就是因为你决定爱我们。主，你既然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。主，你证明你的爱，你在十字架上，在复活就已经证明你对我们的爱。我们是你的宝贝，我们是你拣选的。主，我们就越认识你，越欣赏，越欣赏，越喜欢，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主的形状。主，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说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们自己就活在世界上，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别人看见我们认识耶稣，他们也觉得耶稣很好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敬拜赞美感谢，成为我们的很大的享受，很大的福气。谢谢主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 OK OK。